俄羅斯連續第二日襲擊烏克蘭多瑙河港口，半個中國浸在水中，暴雨又襲擊北京。中共發布新規，依類人員出境更難了。跨境鎮壓，彭定康呼籲英方施壓。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26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你是不是經常感到疲倦無力、血液不穩、血糖波動或者膽固醇過高？這些都是現代人普遍面臨的三高問題。根據傳統中醫理論，陰陽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謝補專注於調節陰陽平衡，從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狀況。三高代謝補能夠促進新陳代謝，恢復內臟正常運作，增強免疫力並改善血液循環。來聽下加州劉先生的故事。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壓，在醫院度血壓，咁喺醫個護士話我仲有110，佢話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嘅喎，係啊，多謝。
佢服用咗3個月嘅三高代謝補，血壓從145降到110。佢話我原來血壓高達145，前日去醫院量咗，護士話俾我知血壓係110，降低咗好多。我話太感謝啦。劉先生嘅膽固醇值亦恢復正常，視力變好，精神亦更好啦。佢話好多人話我睇起嚟年輕咗好多。三高代謝補由天然草本精華製成，溫和調理。三高代謝補激發人體自我療愈力。了解更多詳情，請登錄健康520網站。7月25日，俄羅斯連續第二日襲擊烏克蘭多瑙河港口伊斯馬伊勒，破壞了對幾乎糧食出口至關重要的基礎設施。而在鄰國羅馬尼亞，由於在烏克蘭邊境附近發現無人機殘骸，北約緊急出動 F-18 戰機。烏克蘭軍方稱當日稍早俄羅斯向烏克蘭領土發射了38架無人機，其中25架被烏克蘭防空部隊擊落，並補充說3架俄羅斯無人機在穿越羅馬尼亞邊境後就地失蹤。烏克蘭空軍表示，這些無人機在敖德薩、克爾松、尼古拉耶夫、基輔、蘇梅、日托米爾和切爾卡薩地區被摧毀。敖德薩州州長奧萊克·基佩爾表示，伊斯馬伊勒的行政總部部分被毀，隨後起火。俄羅斯去年退出了由聯合國和土耳其斡船達成的允許烏克蘭通過黑海出口糧食的協議。目前俄羅斯已經將目標轉向伊斯梅爾和烏克蘭另一個多瑙河港口雷尼，幾乎通過羅馬尼亞的黑海港口康斯坦察出口糧食。羅馬尼亞國防部證實，在伊茲馬伊爾對面多瑙河畔的普拉烏魯村附近發現了無人機殘骸。這個部門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已經確認是俄羅斯製造的 Zhurin-1B2 型無人機殘骸，並補充說搜索仍然在繼續。羅馬尼亞國防部稱北約盟國芬蘭的2架 F-18 戰鬥機從黑海沿岸附近的科加爾尼恰努空軍基地起飛監視局勢，這個是繼前一日羅馬尼亞的 F-16 戰機緊急出動後，北約戰機第二日飛往這個地區。一位發言人表示，北約沒有跡象表明對北約領土有任何故意襲擊，但表示俄羅斯無人機進入羅馬尼亞領空的事件是不負責任且具有潛在危險的。發言人說，北約最近幾日進一步加強了監視和監視措施，包括空中巡邏。羅馬尼亞電視台播放的圖像和影片顯示，在發現無人機殘骸的地點可以看到燒毀的樹木和彈坑。之前羅馬尼亞連續第二日向同烏克蘭南部接壤的圖爾恰縣發出手機簡訊，提醒民眾注意無人機殘骸墜落的風險。這個是羅馬尼亞兩日內第二次發出依類警告。羅馬尼亞外交部長盧米尼塔·奧多貝斯庫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令人髮指的攻擊，並表示布加勒斯特和北約保持著密切聯繫。奧多貝斯庫在 X 平台上寫到，俄羅斯對烏克蘭民用基礎設施發動了更令人髮指的襲擊，在羅馬尼亞領土上發現了殘骸，我們已經就這件事通報並且正在和我們的盟友協調。 羅馬尼亞強烈譴責這些不負責任的行為。當前大半個中國仍然浸在水裡面，首都北京亦未能幸免暴風雨侵襲，緊急轉移 2.5 萬多人。25號早上6點，中央氣象台又發布颱風紅色預警、暴雨橙色預警、高溫橙色預警、強對流天氣黃色預警，外加北京西部、福建東部山洪橙色預警。自今年6月初，中國多地頻現極端天氣，尤其河南在高溫大旱之後又出現了大露。前兩日鄭州暴雨仲導致一人死亡，而之前四川、湖南等地的水災已經導致至少20多人遇難。近日就連一向干旱缺水的新疆甘肅和內蒙古亦出現了水災。7月22日開始，甘肅陇南市暴雨持續不斷，多地發生山洪、滑坡或者泥石流。網傳影片顯示當地山體塌方，泥石流淤積，山洪沖斷路面和橋梁，沖垮房屋，沖走大量汽車，場面觸目驚心，多地災民和外界隔絕，處境困難。六媒《燒傷晨報》報導稱，受降雨影響，陇南民怨212線和247線兩條角度三個方向均出現不同程度的泥石流淤積、洪水漫道、山體塌方等情況，通往外界的道路已經全部阻斷。7月25日上午11點，內蒙古氣象台發布暴雨藍色預警信號，12個小時內石林角立盟東部、赤峰市西部和南部降雨量將達50毫米以上，局部地區降水超過100毫米，而且可能持續。同日，內蒙古氣象局仲啟動了重大氣象災害暴雨四級應急響應的命令，指暴雨區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質災害、城市內涝等級風險較高。有網民說內蒙古都能夠發洪水，這個是一半中國被浸淋。甘肅亦發生了洪水，新華社報導稱，受持續降水的影響，甘肅省多條河流、多個控制水門站發生超警洪水。24號12點，陇南市防汛抗洪四級應急響應提升至三級，青蘭、銀昆、蓮舫、平棉等各省幹道多路段實施臨時交通管制，部分路段開展應急搶修施工。甘肃陇南市因遭遇强降雨，引发山洪冲断路面，大水浩浩荡荡冲垮路旁房屋，场面触目惊心。据当地政府估计，受灾户超过1500户，累积转移户超过3500人，详细灾情仍然在统计当中。中国水利部24号晚上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預計24號晚上8點至25號晚上8點，北京西北部、河北東北部、內蒙古南部、遼寧西部、浙江南部、福建東部、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區發生山洪災害可能性較大，其中北京西部、福建東局部地區發生山洪災害的可能性大，其他地區亦可能因局地短力時強降水引發山洪災害。隨著全球緊張局勢加劇，對間諜活動的擔憂亦與日俱增，這個促使中國政府收緊機密信息的保護規定，包括加強對涉密人員出境旅行的審查。這些變化亦加重了中國網際網絡公司防止敏感信息泄露的負擔。這個禮拜發布的新條例為中國政府部門如何執行國家保密法提供了指引。作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加強防範間諜活動和其他國家安全威脅的舉措之一，保密法在2月份進行了修訂，新變化要求國家機關起草與其職責範圍相關的國家秘密事項一覽表，並確保涉密人員出境前獲得許可並經過保密教育培訓。根據新規定，所有被定義為網絡運營者的實體，包括網際網絡公司和網絡基礎設施供應商，都必須建立用於檢測和處理機密信息洩露和其他保密違規行為的機制，還必須配合有關部門開展和國家機密有關的調查和監管行動。中國司法部和國家保密局的官員對中共官方媒體新華社表示，國家秘密形態日益數字化、網絡化，面臨的泄密風險亦更加多樣化、隱蔽化。這些官員表示， 切勿与反切勿斗争，逐步体现为科学技术能力的竞争与对抗。很多新规定是对现行规章的强化，中共和中国政府官员的出境旅行已经面临严格审查，网际网络公司亦习惯了根据严格的筛查制度从平台上删除敏感信息，但修订后的条例还是凸显了习近平发起的全面反间谍运动在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之际，习近平试图通过反间谍行动加强中国防御。近年来，中国和西方国家围绕各自所称的间谍活动多次交锋，就网络攻击、间谍活动和其他形式的情报收集活动发出公开警告，并高调逮捕了多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在中国国内，中国政府开展了一场宣传活动，敦促公众对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保持警惕。中共当局还打击尽职调查公司，并对外国公司展开突击搜查和法律审查，这些执法行动削弱了人们对在华经商的信心。新修订的条例已经在上个月获得国务院批准，将在9月1日生效。根据新条例，相关部门可以要求网络运营者对涉及国家机密的事件采取补救措施，对于未能履行保密和制止泄密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予以经济处罚，网络运营者最高可被罚款人民币500,000元，约合6.9万美元，个人最高可被罚款人民币100,000元。新规定还限制离开敏感岗位人员的旅行和工作，例如要求他们签署保密协议，并在离开泄密岗位后继续遵守国家保密法规。前港督彭定康日前就疑英港人强制金被扣发表声明，指打压已经演变为跨国镇压行为，令人忧虑。他点名汇丰和渣打银行，不应该助纣为虐，呼吁英国政府应该向香港当局和总部设在英国的强制金受托人施压。彭定康在声明中指，自中共外交部因应 BNO 签证计划开放，单方面宣布不再承认 BNO 身份，日金估计有126,505名香港人被拒绝提取强积金退休储蓄，涉及金额达30亿英镑，约300亿港元。直言这种政治报复行为令人忧虑。他进一步表示，更令人忧虑的是被当局悬红100万港元通缉的香港人，未持有 BNO 签证但已经获得澳洲永久居留权，亦被扣押强积金储蓄，顯示凍結港人儲蓄屬跨國鎮壓行為，旨在懲罰逃離香港政權的港人。彭定康指出，港區國安法及其域外效力有違香港在中英聯合聲明和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的國際義務，這種可恥行為在英國並不正當。他認為英國新一屆政府應迅速採取行動應對香港人被扣押血汗儲蓄的問題，包括向所有英國金融機構發出 BNO 護照可用作有效文件的指引，同時繼續向香港當局和總部設於英國的強積金受託人施壓，要求容許港人提取強積金儲蓄。彭定康特別指出，英國強積金受託人匯豐和渣打銀行不得助紂為虐，對赴英尋求避風港的香港人施展政治報復和跨國鎮壓，企業沒有任何藉口和越加大力打壓最基本公民及政治自由的政權合作，而這些自由受國際法保障。過去兩年香港出現移民潮，不少移民港人需要提早領取自己的強積金儲蓄，但港府在沒有修例下單方面不承認 BNO 護照作為有效旅行證件和身份證明，令移民港人不能夠以 BNO 護照或其相關的簽證作為永久的原因提早提取強積金。香港監察去年4月曾經發表報告，指 BNO 簽證計劃推出兩年以來，截至2022年底有16萬份 BNO 簽證申請，其中六成是主申請人，因此推算9.6萬人擁有強積金戶口，港府扣押的強積金款額高達215億港元。而英國《衛報》22號確認，兩名流亡港人被禁止領取強積金，其中一人 是目前流亡澳洲的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他的汇丰银行户口被冻结，涉及款项数十万元。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